EP109，今天是6月22日。早安，今天这集，我想先把目光放在两种很不同的压力测试。一个在哥伦比亚，选民要决定国家安全要回到强硬军事路线，还是继续压在艰难的和平谈判上。另一个在科技圈， AI agent 进企业的速度很快，但真正的问题已经从他会不会做事，变成他做错的时候谁负责。先从时事开始。今天最值得看的是哥伦比亚总统决选。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左右对决，而是哥伦比亚和平进程的方向盘要不要大转弯。左翼参议员 Ivan Zepeda 主张让 Gustavo Petro 政府的全面和平政策继续走下去，只是要修正执行方式。右翼律师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则主张把这条路线收掉，恢复对武装团体更强硬的军事压力。表面上，这是两个候选人在讲治安，实际上，他们在回答同一个问题：2016年和平协议以后，国家还要相信谈判可以处理暴力吗？哥伦比亚的困境是，两边都不是没有道理。支持 Cepeda 的人会说，强硬扫荡过去试了很多年，最后常常变成乡村社群被夹在军队、游击队、毒品组织之间，国家只是在地图上短暂收回控制，没有真正解决地方经济和治理。支持 De La Espriella 的人则会说，和平谈判若没有威慑力，就会被武装团体拿来重整队伍，拖延时间。你可以把今天的哥伦比亚看成拉美政治的一个缩影，民众对暴力厌倦，也对改革承诺失望，他们想要安全，但不一定相信传统国家机器能带来安全。这场决选还有一个更大的区域意义。过去几年，拉美左翼政府的浪潮已经开始退潮，如果 De La Espriella 胜出，哥伦比亚就会加入更明显的右转行列。这不只影响国内治安，也会改变哥伦比亚对委内瑞拉、对美国、对毒品政策的姿态。相反的，如果 Cepeda 赢， Petro 的政治遗产至少还有延续空间，但他也必须证明和平不是口号，而是能降低绑架、勒索、地方武装控制的治理方案。这是今天的第一个新事。第二个新事在欧洲。 Brexit 公投十年后，欧洲民意反而更支持英国靠近欧盟。最新调查显示，15个欧盟国家有大约三分之二民众支持英国重新加入，英国内部也有很多人不再相信当年脱欧承诺的繁荣、贸易自主和移民控制真的兑现。这里最有意思的，不是英国明天就会申请重返欧盟。那还很远。真正的变化是，十年前，脱离布鲁塞尔是主权想象，十年后，欧洲安全、军工合作、能源、供应链反而让英国重新感觉到自己需要欧洲。但你也不要把这件事看成单纯的后悔。脱欧派仍然会说，英国不能为了贸易便利，就重新接受自由流动、共同规则和欧洲法院式的约束。工党政府也很小心，他想修补关系，却不想立刻重启入盟的政治内战。这就是 Brexit 十年的尴尬结论，英国知道离开的成本很高，欧盟也知道英国在安全上有用，可是双方都还没有一个低成本的政治语言，能把重新靠近讲成不是背叛。第三个新事回到东亚。台湾最近首次从西岸朝台海方向试射美制 HIMARS， 演练的是隐蔽、发射、快速转移。这不只是军演画面好看，而是在把台湾防卫概念具体化。HIMARS 的价值不在于单一火力多大，而在于它可以把登陆船团、港口集结、指挥节点放进一个更难预测的打击范围。换句话说，台湾要让北京相信，任何渡海行动都不只是跨过海峡，而是一路铺路在可移动火力底下。不过这件事有两个限制。第一，演训中传出有 misfire， 这提醒我们，买到武器和形成战力不是同一件事。第二，台湾人在等待一笔大约140亿美元的美国军售，而这笔案子被放在华府与北京的政治节奏里。台湾驻美代表于大说，台湾不会等美国骑兵来救，但台湾人需要美国武器补足防卫。这句话其实很精准，台湾不能把安全外包给美国，可是台湾的军改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美国交付节奏。北京会把 HIMARS 试射称作挑衅，台北会称作防卫，真正的问题是，下组需要的不只是讯号，而是稳定交付、训练和弹药库存。再看南亚和东南亚，巴基斯坦正在考虑让中国制 PNS Hanger 潜舰支撑更远的海军存在， 甚至重新把孟加拉湾放进视野。这是印度会高度注意的讯号。因为如果巴基斯坦海军的活动从阿拉伯海延伸到印度东侧，印度的海上压力就不再只在西边。这也代表中巴军事合作不是单纯卖装备，而是在改变印度洋周边的战略想象。同一区域，俄罗斯与 ASEAN 在克山峰会强化合作。普丁想把俄罗斯包装成亚太安全的一个平衡力量，东南亚国家则维持他们熟悉的多边避险，跟美国合作，也不关上俄罗斯或中国的门。对东南亚来说，这种弹性很有价值，对西方来说，这也是制裁俄罗斯很难变成全球一致行动的原因。接着是几条延续。伊朗今天把霍姆兹海峡重开条件，继续绑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这是昨天已经提过的危机，但新事实是，德黑兰把海峡和谈判、黎巴嫩战场包成同一笔交易，而华府仍想拆开处理。苏丹无人机战的平民死亡数仍停在令人不安的位置，联合国说今年前五个月已有超过1000名平民死于无人机攻击。刚果伊波拉疫情也延续恶化，前线医护已有75人感染，17人死亡，这代表疫情正在直接打穿医疗系统。澳洲把部分非公民送往 Nauru 的政策也继续发酵，争议点不是单一个案，而是30年签证、家庭分离和太平洋外包制度会不会变成另一种长期惩罚。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你会发现今天很多国际新闻都不是突然爆炸，而是制度被压到变形。哥伦比亚是在和平制度和安全恐惧之间变形，英国是在主权叙事和经济现实之间变形，台湾是在军购政治和自我防卫之间变形，澳洲是在移民管理和人权义务之间变形。每天看新闻最容易累的地方是所有事看起来都没有结束。但其实正因为他们没有结束，今天的新事才值得抓住，他们告诉你哪一条旧线正在往新的方向弯。好，转到科技。今天科技圈的第一个新事是 AWS 对 AI Agent 的判断很直接， Agent 缺的不是更多 Demo， 而是企业语境和安全控制。所以 AWS 推出两个服务，一个叫 Continuum，用来侦测、排序并修补程式漏洞，另一个叫 Context， 从企业资料建立 Knowledge Graph， 让 Agent 理解公司内部的业务脉络。这里的关键不是名称，而是云端大厂正在把 Agent 从聊天机器人会帮我写 code 推向企业流程的一部分。这个方向很合理，因为企业真正怕的不是 Agent 不够聪明，而是他太快、太自信、太不了解内部规则。他可以在几分钟内写出一堆程式，也可以在几分钟内把错误散到很多 repo。 Continuum 想处理的是安全漏洞， Context 想处理的是商业脉络，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在承认 Agent 的缺陷不是单一模型分数能解决的，而是要靠资料权限、知识图谱、审计轨迹、漏洞排序一起补。批评视角也很清楚，企业一旦把 Agent 治理交给大型云平台，就可能得到效率，也得到更深的供应商锁定。更麻烦的是，责任不会因为工具变成熟就消失。 Agent 修了一个漏洞，却引入另一个逻辑错误，谁签合？ Agent 读了公司资料，却把不该看的资料纳入推理，谁负责？所以今天 AWS 的发表不是 Agent 终于安全了，而是 Agent 进入企业后，治理会变成新战场。第二个新事是 AI 对教育评量的影响有了更具体的数字。UC Berkeley 研究超过50万笔成绩后发现， ChatGPT 推出后，写作和程式课的作业成绩上升最明显，但考试表现没有同样提升。这个结果很刺耳，因为它暗示很多分数上升不是学习改善，而是作业被外包。你如果是老师，这代表你不能再把作业分数当成能力提升的直接证据。你如果是学生，这也代表短期把作业交给 AI， 也许能提高成绩，却不一定能提高你在没有工具时解题的能力。这不是说教育应该禁止 AI， 禁止通常只是把使用推到地下。比较现实的方向是把评量拆开，哪些任务允许工具，评估的是整合能力，哪些任务需要现场口试或过程记录，评估的是学生本人能不能解释。 AI 让教育变困难，不是因为它让学生作弊变简单而已，而是它逼学校承认过去很多作业本来就不太能准确测量学习。第三个新是在 Crypto， 而且很讽刺。知名 Ethereum Sandwich MEV Bot 被 CounterMEV Honeypot 反制，链上证据显示损失约750万美元。简单讲，原本靠夹击别人交易赚钱的 bot 被另一套链上策略设局反咬。这件事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金额大，而是它把链上世界的安全问题从合约有没有漏洞推到经济对抗有没有失控。看多的人会说，这就是公开链的自我修正。所有行为都在链上，捕食者也可能被捕食，透明度让坏策略付出代价。看空的人会说，这刚好证明普通使用者身处一个高度掠夺性的交易环境， MEV, 私有 order flow, bot 对抗，最后都会变成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同一天还有 Secret Network 的 Axlar Bridge 被 Infinite Mint Exploit 影响，损失约467万美元，攻击还被说持续7天才发现。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 Crypto 风险已经不只是价格会跌，而是桥、bot、监控、监管分类全部缠在一起。延续几条科技短讯， OpenClaw 释出6月21日 Alpha 版，延续 Agent Runtime 快速修补 PyTorch 两个 Release 处理 MPS Shader 编译警告与 Windows Header 污染，这不是华丽功能，但对跨平台机器学习 Runtime 很实际。 Crew AI 的 Flow CL 验证也值得持续追踪，因为 Agent Workflow 越复杂，错误越需要在定义阶段就被拦下，而不是跑到生产环境才报。今天还有一个值得放在最后的开源话题，OpenJS Foundation 讨论 Maintainer Burnout, 也就是开源维护者的倦怠。这件事跟 AI 生成 PR 很有关。以前开源专案的压力是 issue 太多，使用者期待太多，现在多了一种压力，大量看起来有帮助，实际上需要人工审查的 AI 生成变更。对维护者来说，最稀缺的不是程式码，而是注意力。当 AI 让产出变便宜，审查反而变贵，开源治理就会进入新的不平衡。所以今天科技线可以用一句话收束， AI 正在把很多产出变得便宜，但它没有让责任变得便宜。企业 agent 需要治理，教育评量需要重设，开源维护需要保护人类注意力， Crypto 自动化交易需要面对它制造出的对抗环境。技术进步最容易被展示的一面是速度，最难被展示的一面是谁来承担速度造成的后果。如果把时事和科技放在一起看，今天其实有同一个主题，工具变强不等于制度变稳。 HIMARS 让台湾多一层下组，但交付和训练才决定下组能不能站住。 AI Agent 让企业流程更快，但审计和权限才决定它能不能进核心业务。无人机让战争更远距，却也让平民更难知道谁该负责。这些不是反科技的结论，而是提醒我们，真正成熟的系统不只看它能做什么，也看它出错时能不能被追问。今天就到这里。6月22日，国际线看哥伦比亚决选， Brexit 十年后的欧洲回摆，台湾下组的实战化，科技线看 Agent 进企业， AI 改写教育评量，以及链上安全从漏洞走向经济对抗。我们明天继续。